奉主耶稣名，我们开始今天安息日的聚会哈，也是我们这个圣经的学习。我们来唱诗333首。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座的长子传道，教会负责人，大家平安。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圣经来一起学习，所以我们就没有翻译。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跟大家谈过雅各书的一个内容跟概要。雅各书它里面是谈到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表里一致的信仰生活，那怎么把信仰带到生活里面这个也是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个目标。所以雅各书的中心主题是第二章的26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因此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应该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教训因为有人称它是新约的箴言所以里面有论到智慧，那也有讲到原理。那因为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也给我们做榜样跟教训，雅各书里头很重视祷告，也教导我们在任何环境都应当要警醒祷告，要信靠神，而且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诱惑。那我们昨天也谈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提到这个作者他虽然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 但是他是以主耶稣的仆人来自称，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与神同工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侍奉。那当时在散居各地的这个十二支派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面对罗马帝国的一种逼迫，所以他们要面对很多的苦难跟试炼。那因此第二节就说，我的弟兄，你们在百般试炼中都要大喜乐。所以基督徒在苦难的环境里面要怎么靠主喜乐，也是我们应当去追求的。那在圣经里头这个第一章里面他就是有告诉我们信徒在试炼中要怎么样学习。那另外就是谈到在试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那十九节以下就是说你听到要行道。那最后就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表现真实的一种虔诚的生活那我们先来看信徒在试炼中。那试炼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到百般的试炼，表示说每个人在世上生活所遭遇的环境各有不同。有的人可能是个人的这个病痛，有的是家庭的问题，有的是事业，有的是他在种种的环境所面对的压力，有的是信仰上的难处。所以每个人的试炼呢都是百般，所以神给每个人的功课的学习都有不同的环境跟遭遇但是我们面对这些功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认定神，相信神给我们这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们要懂得靠神喜乐而不发怨言所以应当信心呢能够来面对这个考验，而且要生出忍耐，忍耐也当成功，而且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最后都是要面对神，能够在基督里夸胜，靠主过得胜的生活。好像保罗说无论是患难逼迫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那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里面谈到很多的字眼，就是喜乐。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而且要大大喜乐。那这个喜乐尤其在苦难中要喜乐是不容易的。那在彼得这个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六节他也是同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暂时忧愁。所以暂时忧愁表示说这个是有时间它会过去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成就将来无比的荣耀。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苦难如果以神给我们的学习，有时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我们看到这个金子经过火熬炼以后，它会更纯，所以这个金晶的纯度更高，它就会把杂质除掉。我们受苦有时候是神要熬炼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杂质、灵性的误会、 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神，更显得宝贵。所以要懂得靠主喜乐，能够借着信心祷告，能够生出忍耐。有一次我遇到这个刘邦信长老，那时候长老娘刚好在马街长庚医院住院。那一次是刘邦信长老他跟我在新庄灵恩布道会，那我有特别告诉他说这个布道会你不用来了，你就去照顾你的长老娘好了，因为他现在在马街的这个病房而且医院也开了这个红单说要有一些家人当然也觉得事后怎么样都不知道那时候。那刘邦信长老他说教会安排的圣工我还是要做，我一定会来，所以他就晚餐来新庄，然后布道会晚他就回到林这个竹围那边去照顾这个长老娘。那这个连续一段时间的经过，后来他有写一篇见证，那写一篇见证就跟这第二节第三节有点类似。那当中他就有提到一段圣经节，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因信，既因信称义，就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能够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后来这个刘邦信长老他就做见证，他说他的长老娘生病的每一个时段每一个过程那都有神的恩典，所以他因着信站在神的恩典中。那因为当时有一些同事朋友包括外教会的基督徒都一直的攻击他说你信耶稣怎么信到这样子你又是信真耶稣教会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那时候有时候人如果没有信心会动摇，有时候会埋怨但是他说感谢主，主耶稣保守他的心，无论任何遇到的考验他说他用坚定的信心站在神的恩典中。人带着肉体当然病痛，今天主耶稣让他活着或是要把他接走，他都是凡事感谢。所以他也知道说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所以他说患难生忍耐，所以那时候他就一直的忍耐然后忍耐就生老练，所以他这个功课当中就学习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回应同事朋友的问题。他觉得说主耶稣给他学习在灵性上的成长，而且他相信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自刘长老他在那一篇见证里面特别提到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段的经文的一些经历，所以信仰本身是活的所以苦难中要靠主喜乐，学习忍耐，而且要能够懂得祷告。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后世以众人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有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人是有限不足的，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你不能完全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跪下祷告，祷告神，主啊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查验你的旨意，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求你让我不发怨言 凡事感谢、哦、所以我们要懂得、啊、向神求智慧，所以要恒切祷告。那祷告中呢，你会看到神的作为，祷告中你会看到神的恩典，祷告中你会看到神在为你开路，祷告当中你会看到神的爱。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宝贵，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真的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未来我们不了解，所以祷告当中神就有他的引导，一步一步带领你。好像但以理，他遇到一个很大很困难的事情，他就知道要祷告，但是他知道祷告不够啊，所以他就请他三个朋友跟他一起为这件事祷告，所以神就给他智慧，让他能够解梦，为王解梦，然后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应该在患难中试炼的时候要学习祷告神，因为神后世给我们奇妙的恩典，所以要用坚固的信心、哦、不可动摇。所以信徒在试炼的时候信心一定要坚固。所以这边用一个比喻说，你如果信心动摇，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心怀恶意的人、啊、就不要想从主那边得什么。所以说、哦、我们今天啊，信心一定要坚固。你看亚伯拉罕，罗马书第四章他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难怪他被称作信心之父、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是叫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圣经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如先前所说他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撒拉的生意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段经文非常好，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没有像海中的波浪，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神就是让无变有，时时啊变活、哦、所以他无可指望，已经绝望了，因着信还是有指望，所以他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固的、哦、这个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试炼中啊，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哦、然后另外就是要学习交托。所以第九节说卑微的升高要喜乐，富足的降卑他也是如此、哦、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任何环境任何境况你就是顺服交托神。所以无论是处丰富处卑贱，你就是要靠主得到秘诀。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哦、他有一段话非常好，就是靠着主加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啊、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任何境况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丰富、啊、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不足，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哦、所以患难是美事、啊、那你会觉得说患难是苦事怎么是美事呢？所以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今天在世上遇到任何境况啊，其实我们都可以靠主来度过啊各种的难关。所以啊，在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有写到啊，说我们啊自战自清的苦楚啊，要成就啊这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我们要顾念所看不见的。所以当你肉体受苦啊，外在的环境让你面对很多的考验，但是你的信心要成长，你的灵性要得到造就。如果这个苦难这个试炼让你啊心灵受损，而且让你苦难中来怨言发怨言，没有造就，有时候就是我们啊不懂得调整我们的心跟你人生的方向。其实我们不是顾念这世上的，所以这十一节说，太阳出来，热风吹过，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也是这样衰残。所以人真正的富足啊，是在神的面前富足，在信心上富足。所以说我们要有属灵的盼望。那因此呢啊，基督徒在试炼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将来的，是未来，而不是眼前。你看那个约伯受试炼，试炼当中哦，当然有神的美意，但是也有撒旦的攻击哦。所以后面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忍受试探有福。那这个试探跟试炼啊，在这个字句上它是同个字眼哈，因为试炼跟试探啊，它虽然是同个字眼，它有时呈现的是一体两面，所以它跟十二节后面这个试验，其实它的意义有些是相似的。但是我们为了分辨试炼跟试探有什么差别，那你就是要了解它的来源跟它的目的哈，它的过程。试炼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从神，他的目的是让你得到造就。那试探的来源就是从恶者来的，撒旦的攻击，他的目的就是要啊引你来离开神，落在这个试探的引诱里面。那因此呢，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以约伯来看，他遇到的试炼很大，那他知道说神有他的美意，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赏赐在神啊，周期在神，所以我今天遇到这些事情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但是他的妻子说，你离开神死了算了，所以这个就是撒旦借着他妻子的口来引诱他，说你是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呢？你应该离开神算了吧。但是约伯说，愚昧的妇人，我们怎么可以用这个口来得罪神呢？赏赐在神，收集在神，所以他就是凡事感谢。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往你遇到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懂得相信神的啊带领，他就会用一种感恩的心来领受，靠主喜乐，不发怨言。但是有人呢，他就有很多埋怨，很多委屈，甚至于呢啊就怨天尤人，那就落在恶者的试探里面。那圣经里面说约伯他的忍耐是有福的啊，所以到第五章特别提到说约伯的忍耐是有福的。你要知道神给他的爵级是蛮有灵敏跟慈悲，所以我们很多事情终局强如起头啦。传道书说 啊，终局强如起头。所以当你遭遇一件事情，有时候你要看身后会发生什么事，你不晓得。我们看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遇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遭遇患难的日子你要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所以第八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你会忍耐，你就会信靠神。你如果一骄傲，然后你心中不平啊，你就会超越过神，而且呢，你就会怨天尤人，反而会落在撒旦的圈套里面。所以你看那个约瑟，约瑟他遇到苦难，甚至于很委屈啊，被哥哥出卖又下监牢。那这个约瑟他就是相信神跟他同在，任何的环境不能改变他的心境，任何的苦楚不能改变他的信心。所以这个约瑟他后来神安排的结局是很美的，他领受的神的应许，所以到创世纪五十章他就跟他哥说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怎能代替神呢？你们以前是要害我啊，但是神呢就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后面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信徒在试炼中你要相信神的作为。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试炼中你要寻求神，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那再看回来13节，雅各书1章13节啊，他就转到试探。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他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神不会去伤害你呢。虽然你遇到这个事情，神绝对不会伤害你的，是要造就你。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私欲会怀胎生出罪，罪长成生出死。所以我们从这个试炼跟试探做一个对比，它的来源不同，它的目的也不同，它过程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认定神。那这边就教导我们，你要去查验神的旨意，要分辨试探从恶者来的。那恶者怎么试探人呢？14节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什么叫做私欲呢？私欲就是说，当你的欲望不受约束的时候，我们人都有欲望那你的欲望是按着真理，按着自然的生活的一个情况来生活在你的平常的日子里头。但是当你的欲望不受约束的时候，而且已经超越了真理的轨道，所以撒旦会试探你比如说，为什么你可以吃啊，那为什么叫贪吃？你有欲望可以去追求，那为什么叫贪念那为什么被迷惑就是说被钱财迷惑因为你已经落在那个试探的网罗里面。 因此呢，人被试探啊，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那私欲就是你的欲望不受约束，那这个欲望是偏差的，是错误的，是要引导你离开神的，而且是走向啊这个迷路啊。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会一步一步牵引诱惑你。那这个牵引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设下陷阱。牵引它的意思是陷阱啊，用陷阱跟网罗的意思。那诱惑是钓饵的意思，钓饵就是说，好像人用钓竿在啊用鱼饵要去钓那个鱼啊。撒旦也是一样哦，他会设陷阱，会用钓饵来牵引诱惑你。所以箴言第七章里面说哈，啊说少年人啊，你不要去随从淫物的道，你不要走这个下到阴间之路。哦，死亡之宫，哦，他说那个啊，淫妇他会用谄媚的嘴啊引导你啊，然后让你走到这个死亡之路。因此就是说，他就是会牵引诱惑你。说这个试探就是魔鬼设下的陷阱，哦，跟钓饵。那试探怎么形成呢？他说他的形成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叫做怀胎。你看怀胎就是他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那这个时间的过程，怀胎表示动机啦，动机，你有一种动机，哦，开始引导你朝向那个错误的欲望一直走的时候，那个动机就是开始怀胎了。因为你一怀胎，当你眼睛看到，心这样想，眼睛看到，手去拿，好像那个亚干犯罪嘛，哈，基哈西犯罪，他就是说，心这样想，眼睛这样看，手就去拿，脚就去走，然后就去娶她了，然后就落在这个网罗里面，所以私欲会怀胎，一怀胎的话，他就动机会影响你的动作。所以他就会生出罪，那生出罪，罪罪慢慢小罪变大罪，哦，然后本来是无知，哦，以后就会故意，哦，变成一道麻痹，那你就知道，哦，他会一直形成。所以私欲怀胎都会生出罪。所以加太书第五章说圣灵跟情欲征战，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我心中有两个律，有一个律我要服从神的律，但是另外有一个律叫我顺从罪的律，哦，那你服从神的律就是生命平安，哦，如果你去顺从罪的律就是死。那这就是两个律在征战。所以小朋友在唱诗的时候说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较强，哦，所以那个律在征战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你是顺从神呢还是顺从恶的。那当你失意如果怀胎，你就会落在试探的诱惑里面，所以罪长成就会生出死。好像大卫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啊，这个眼目的情欲，哦，所以他看见之后他就动了邪念，然后就去做，哦，这个就是人，哦，落在私欲诱惑里面啊。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怎么靠主得胜。那这边就讲十六节，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那不要看错就是说你不要被愚弄，他的翻译是说你不要被愚弄，被迷惑了。为什么人会被愚弄？因为你小心啊，不谨慎啊，受被迷惑被愚弄。所以你不要看错，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呢，啊，他也会啊让你留下地步，哦，所以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不要看错。犹太人有一句话，他说你不能禁止飞鸟在空中飞啊，可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筑一个巢。意思就是说，魔鬼好像天空的飞鸟在飞， 你不能阻挡他，撒旦遍地游行，所以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着的人。所以你不能阻止飞鸟在空中飞，可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筑一个鸟窝了，筑一个巢。这个飞鸟在你的头上筑一个巢，应该要经过一段时间吧？所以意思表示我们人不要给魔鬼留一步，所以要不要看错，你要认定神，要警醒祷告，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得胜那个恶者，而且能够靠主做刚强的人，要抵挡这个恶者这个攻击，所以要谨慎自守，不要看错。所以这边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物降下来的，在他是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对神不怀疑，神是永不改变，并且我们今天按着他的旨意借着真道来生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他所拣选的，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是领受他的救恩。所以你要相信神永不改变，真道不改变，神的慈爱不改变，神的信实不改变，所以神是永不改变的，你要认定他。所以我们对神不怀疑啊，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就是信靠他，不要看错，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而且有余的。好像保罗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就是恩典，但是这根刺也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但是他为什么把这根刺当作恩典？这个就是说他会认定神，他相信神给他的恩典是够用而且是有余，他相信神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给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认定神的地方。接下来看十九节说我们要怎么样灵修啦，这边说我们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快快听，快快的听，它的快快的意思是说你要把两个耳朵放在同一边，意思是说你要专注的、专一的、专心的去听。我们有时候只有听一面之词，所以他说，你要快快听，就是说你要留意专心的把两个耳朵放在同一边，注意的听，叫做快快听。慢慢说不是说说话很慢，而是说你要谨慎的言语。慢慢动怒不是说你动怒就是慢慢来，有的人动就一下子就是发脾气了，但是慢慢动怒的意思是指你不轻易发怒。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说，我们生气，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六节，这边有讲到生气三个不可。生气要怎么三个不可呢？第一个不可犯罪，你可以生气，但是你想一想，你生气会犯罪吗？如果犯罪你就不要生气了。第二个，生气不要含到日落，有些事情你要忘掉过去了，不要放在心里，不要含怒到日落，那么当然有人说日头下山，今天的事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说不要长久怀怒的意思了，不要长久怀怒，那十七节说生气第三个不可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你的生气如果给魔鬼留地步，这样反而呢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所以你看该隐的生气就把亚伯杀死了，所以变成给魔鬼留下地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伤害自己。好像这个扫罗，他嫉妒大卫，然后就生气，就要杀大卫，结果呢恶魔的灵，就进到他的心了。所以生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看回来第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气 有的人说，我生气是易怒，易怒是跟神一样的易怒，但是你要想，你的生气能够成就神的义吗？你比神更公义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我们可以代替神吗？那看21节，你们要脱弃一切的污秽、淫靡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心中的一些误会、邪恶，把心中的渣滓啊，把它除掉，所以才能够借着神的道理来洁净我们的心。约翰福音17章说，神的道就是这个真理，那我们要因真理成圣，所以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藏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神。那神的道帮助我们灵修，是救我们灵魂的。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道理是撒在土地上面的。那撒下去有4种土地，有路边的，有石头的，有荆棘的，有好土地的。那你如果看4个福音书里面，他在讲到这个撒种比喻当中，他都很有趣的告诉我们，你听到当中你要行道，他有告诉我们，你听到有4个要求。马太福音13章是说，你听到要明白，听到你要明白。那马可福音4章是说，你听到要领受。那路加福音8章是说，你听到要持守，你要持守。那8章后面就讲说，你听到要遵行。那这4个就告诉我你怎么听到。第一个要明白，第二个要领受，第三个要持守，第四个就是要遵行。那你就可以领悟到主耶稣的教训，你这个听到对你的灵性是有帮助的。所以圣经说，你要熟练仁义的道理，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就是饥渴慕义，谦卑领受，能够把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信仰上，能够扎根，能够生根建造。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你的心田是什么样土地呢？是路边的呢，还是石头的，还是荆棘的，还是好土地？那求主帮助我们，当你听到能够行道，那你就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而且这个道能够救你的灵魂。那听到如果你不懂行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面貌，结果就忘记结果呢，只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这样行，就不是听见就忘记，把它实在行出来就有福了。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道理它是全备的，而且是使人自由的，并且呢，神的道理它会引导你走正路，行真理走正路。那你真的在神的道中生活，你就会发现神的道让你领受神应许的祝福。所以圣经希伯来书2章说，你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要随流失去。所以把神的道理把它铭记在心。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查考圣经，圣经为我做见证，而且圣经是生命的道。犹大书20节也是告诉我们，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在神的爱中，仰望神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你听到要行道，那你如果能够行道必蒙福啊，行道蒙福。所以我们在唱赞美诗218首的时候，说我们行道蒙福啊，所以会发现说，真的道理就是要行出来。那我们再看1章26节，当你行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就好像照镜子嘛，那你照镜子之后，我脸上有什么不干净，我就把它洗干净。我衣服有不端正，我就把它弄端正，所以在神的道中生活。 所以以前唐太宗啊提到说啊，我们如果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嘛，哈、哦，唐太宗他曾讲过说啊，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如果以国为镜啊，用历史用国家为镜，我可以知心所。那如果基督徒用圣经做镜子，你可以得永生。圣经是一面镜子，哦，所以像光华宝镜，它真的能够让你灵修更完全，啊，能够除去心中的误会，能够照亮我们啊这个生命的道路。那你如果能够行道，那你就是要详细查看，所以你要读经啊，要聚会哦，才能够详细查看领受神的话语，而且要常常的长进，不是听见就忘记哦，而且能够去遵行哦，遵行就是说你把它根基立在磐石上，不是沙土上，那这样就能够啊得到这个应许的福气。所以虔诚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信仰生活。那26节27节就说齁，一个人的虔诚要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要勒住舌头，谨慎言语，这个后面我们第三章会讲，表现在言语上你就会追求完全。我们人当然有很多亏欠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你要勒住舌头，好像第三章说，好像那个马的脚环啊，它能够调动全身，哦，勒住舌头。第二个，在爱心上面，你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说你要乐善好施啦。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圣经哦非常重视这个行善助人的工作。所以我们教会以前有这个救济委员会，现在呢有利和博公益理事会，那我们也是每年或者有特殊的啊急难，我们都会看顾患难中的孤寡，患难中的人，包括孤儿寡妇或者清寒的同龄啊，或者包括社会上的人，我们都应该要乐善好施。你怜悯贫穷就是借给神，神会偿还给你，是虔诚的生活啦。那另外在你的信仰上，你要保守圣洁，不沾染误会。所以这个有三方面的追求。第一个就是对自己，就是言语要勒住舌头。第二个是对人，就是爱心，你要表现对人的关怀。社会有爱，人间有爱，教会更有爱，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爱传出去，这是对人。那对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要我们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我们不要去沾染世俗。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啊，他特别有提到一句话，就是分别啊，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而且要表明自己。你要表明自己是属神的人，那你要分别出来。你如果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是有这两句话，表明自己，而且要分别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信仰生活的学习。那第二章里面就讲到基督徒怎么对待人。这个人哈，往往都是以貌待人，用外貌对待，就会偏心。什么叫做偏呢？就是把人看扁了，把人看扁了就是偏了哈。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信奉神的，这位神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那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神本来是荣耀的，但是他为我们成为卑微来到世上，结果当时的犹太人把这位荣耀的神呢用外貌对待他，用外貌对待他，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 所以用外貌待人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边说，如果有人戴金饰穿美衣到会堂，那又有一个穷人穿比较肮脏的衣服也到会堂，那你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那你就说请坐在这个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这个你就站在这里哦，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上哦。一个是坐在好位，一个是站在我的脚凳下哦，或者站在那里。那这个就是说，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哦，所以中国是很有趣的，你把人看扁就是偏，所以偏心待人啊，这个没有尊重人权。我们今天重视人权哦，今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同样的尊贵，但是你不能偏心对待人哦，而且用恶意去断定人。所以如果你用基督的爱，你就会去爱你应当爱的人哦。所以我们要想想，天上的神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吗？叫他们在信上富足，那并承受那所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为什么反倒羞辱贫穷？那富足的人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他们不是亵渎神啊，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哦，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也受到很多的逼迫，被看作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渣滓。但是你被人看扁，神没有把你看扁，你被人偏心对待，当时要做基督徒不容易啊，要遇到很多的苦难跟考验，但是神哦，他不偏待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相信在基督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对待人在我们讲义里面的24页跟28页这边有讲到，提到说我们要遵守这个至尊的律法，那这个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后面第2章的第9节第10节说，你们如果按外貌对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作犯罪。所以因为凡是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也是犯了律法。你们既然按律法使人自由受你们按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那律法说话行事了。所以这边第1章跟第2章都有讲到这个律法。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律法是什么？主耶稣曾经来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那这个律法在圣经里面就是指设律法的就是神。这个律法是使人知罪，叫人离开罪，叫你不要去犯罪。所以律法是神的道，对人的一种规划。那在当时犹太人所谓的律法，它包括诫命、律例、典章、法度，那这个诫命有10条诫命有律例、典章、法度，就是说有些是可以行的，有些是不可以做的，有些是可，有些不可，所以他就有一些规范，包括摩西五经里面也有提到，你不可用外貌对待人，要用公平断定是非，这个就是律例、典章、法度里面的一些规范，这个就是律法。那为什么律法是全备的呢？因为神的律法是引导我们追求完全那律法为什么使人自由？律法本身好像有人说它是辖制人的。如果你遵循神的道是自由的，律法不辖制你，是让你自由，让你在基督里面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不让奴仆的恶辖制，不让罪的恶辖制。如果你被罪的恶辖制，那你就是做罪的儿女嘛。如果你服从神的律法，你就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律法是自由，就是让你在真理上生活。好像你今天 你开苏花公路，以前苏花公路底下是悬崖嘛，那有路标啊，有那个安全杆啊，那你就是不能越过这个规矩，越过这个规范，你要遵守红绿灯，那这个红绿灯就是好像律法的规定，红灯不能走，绿灯可以行，那你要经过这个安全的轨道，这样你才是自由的。你如果超越这个规矩，你红灯一开过去马上就车祸，所以你变成不自由了，你也会干犯别人的自由，而且你的自由变成放纵，会影响别人，也会伤害自己，就会出了差错。今天神的道理也是一样，他有诫命，有律例，有典章，有法度，是让我们能够遵守这个权律法。所以这个律法上教导我们的，如果你基督徒懂得爱人，你只要有基督的爱，你用爱神爱人的心，你一定不会偏心对人，或者用恶意断定人，而且你能够遵循这个至尊的律法，就是唯一的是最高的。好像那个律法师对主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最大，那主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一样，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十字架你对神，你爱神的话，直的你就是爱神，人跟神之间的爱，那你横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你就会去遵循这个律法。那今天主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去爱人啊。所以如果你不悯人，你就要受不灵敏的审判，好像那个欠几两银子的那个主人已经赦免他了，结果他得到自由，他出去以后就揪住那个人的脖子说，你欠我几两，所以那主人一听到又把他带回来，说我已经赦免你了，你还不赦免人所以就是说，神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还不能宽容人的过失吗所以我们比神更公义吗所以我们要明白，你不灵敏人就受不灵敏的审判。马太福音25章里面提到说，为什么有绵羊有山羊的比喻，就是指着说我们今天要有主的爱，你有爱才能够向灵敏夸胜向审判夸胜。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看诗篇十八篇18篇的25节，慈爱的人神用慈爱对待他，完全的人神用完全对待他，清洁的人神用清洁对待他，乖僻的人神用弯曲对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衡量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我，你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必做他们的盾牌。所以你用什么对待人，神也会用什么对待你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要用神的爱坦然无惧，这个也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讲义的30页我们有谈到这个灵敏灵敏它有分两种，一种是神对人的灵敏，一种是人对人的灵敏。那你要灵敏什么人灵敏患难困苦的人，孤儿寡妇，贫穷缺乏的，失迷真道的。你如果不灵敏人，神也不灵敏你，因为我们是蒙了神的灵敏，所以我们当存灵敏的心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你不灵敏人就要受审判，因为没有爱就在死中了。你如果有爱就出死入生，所以神要我们行什么这个箴言这个米迦书米迦书6章8节这一节经文非常好，他说世人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米迦书6章8节六章八节，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有时候我们想到说神怜悯我们，神爱我们，我们也当爱人。这个祷告文里面也是有这样提到，主耶稣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赦免人的过犯，他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懂得神要我们行什么。第一就是行公义，第二存怜悯，好怜悯，第三就是存谦卑。那这三件事情，公义是对事，公义是对事，怜悯是对人，那谦卑是对神。如果你懂得这样的一种追求，你会知道说公义是对事，你对事情的处理就是公公正正的，规规矩矩的，是非善恶你会去判断。那怜悯就是对人，我们能够多方的来体恤，宽容，有饶恕的心，恩慈对待。那谦卑就是对神，神阻挡骄傲的人，那用这样的心，跟你的行为，那与神同行，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徒啊，生了四个孩子，就是用这一句话来取的，他第一个孩子就是子义，就是公义的，一个是子敏，一个是子谦，一个是子宽，跟神同行，神给你就宽阔的道路，他刚好生四个小孩，就是这样取名字的。那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对自己的取喜跟勉励。好，那我们再看回来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他后面这一段就是谈到信心跟行为要成全，因为我们了解有人说他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因为信心能救他吗？如果弟兄姐妹赤身肉体缺乏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愿你穿得暖吃得饱，给他身体的需用，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那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连鬼魔也相信啊。所以魔鬼也相信神啊，神有一位，但是魔鬼没有信心，没有行为，他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是战兢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有信心要在有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为跟信心，是成全，是成全的，所以虚浮的人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重点在乎你的信心要有行为的表现，所以他就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称作信心之父，他的信心跟行为就是并行，神叫他献祭，他就是筑坛求告神的名，献上以撒，他的信心就是认定神，现在他就是顺服，而且你看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亚伯拉罕，他真的有很多美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圣经边特别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跟行为并行，所以亚伯拉罕信神，神称他为义。那这边又补上一句话说亚伯拉罕神称他做神的朋友，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神的朋友，主耶稣也称我们做朋友。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说我不称你们做仆人，我要称你们做朋友。朋友就是能够知心知己知音，朋友就是患难，是生死之交，主耶稣跟我们就是这样啊。 那神的朋友，你看亚伯拉罕，他到处足坛求神的名，与神同行，他这是用神的心为心，他跟神就是能够有一种心灵契合，神的朋友。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神的朋友有几个，一个就是摩西，摩西跟神面对面讲话，好像人跟朋友讲话，哦，这个出埃及记33章有写。还有约伯记29章说，约伯说，哦，神对待我有密友之情，啊，约伯虽然在患难的时候，他也接着说，哦，神对待我好像这个密友之情。那你会发现，哦，诶，这个意思很好，诶。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圣经有特别这样，我们来翻一翻这个圣经，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哦，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3章11节，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讲话，好像人跟朋友讲话一样，哦，面对面讲话。摩西上山，哦，他亲近神，领受这诫命，颁布神的诫命给百姓。摩西跟神之间的亲密交通，真的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讲话。好，那现在我们来思想，我们跟神像朋友也是面对面讲话。那讲话有两种，哦，一种是神跟你讲话，一个是人跟神讲话。那神跟你讲话就是借着圣经神的话。今天你的妈妈、你的爸爸写一封信给你，就好像看到这封信，好像看到你的父母、看到你的亲人跟你讲话。所以你看到圣经，你就要想到说，好像神跟我讲话。圣经是神的话，面对面，神对你讲话，用圣经神的话。那你跟神讲话，就是你用祷告。哦，所以啊，这个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是跟神讲话，哦，我们祷告就是跟神讲话。腓立比书第四章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啊。这个就是你跟神讲话，这个非常好，欸。我们今天跟神是不是能够面对面呢？像朋友一样，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好像耶伯，耶伯怎么讲呢？我看耶伯29章，耶伯记29章第4节，我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耶伯这个人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他今天虽然他遇到这些患难，他也相信，他以前到现在，他也相信说神对待他像密友之情。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能够知音知己知心，他是一种患难之交，生死以共，是稳紧之交的。今天主耶稣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你看耶伯跟神就是这样，患难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知道我的苦情啊。朋友就是说，你有心事他知道，你不用讲我就知道。那亚伯拉罕称作朋友的朋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历代志下20章有这样写，我们历代志下，历代志下20章的第7节，哦，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的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亚伯拉罕称作神的朋友，是因为神对他的应许绝对不落空，神的应许都是实在的，哦，他不改变。那以赛亚书我们看41章，以赛亚书41章，哦，41章的第8节，以赛亚书 四十一章的第八节，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圣经都特别讲到朋友，所以亚伯拉罕称作信心之父，这个不为过。那今天到新约，主耶稣把我们当作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也有这样写，还有一节就是箴言十七章十七节，他说这个，我们看箴言，箴言十七章十七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啊，十七章十七节，朋友是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的身，所以朋友要时常亲近亲爱。那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自取败坏，但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我们也要立志跟神为朋友。那另外提到拉合啊，这个拉合接待使者啊，这个也是信心跟行为。拉合为什么他有信心？因为他相信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所以他相信神的救恩，他用行为来表达。他不跟耶利哥的城的人同灭亡，他要寻找神的救恩，给他用信心跟行为。那今天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哦，当人家传道给你，听到从信道从听道来，听到从基督的话来，所以你要用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人家把福音传给你啊，所以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你信你明白你领受，你要怎么去追求你领受你要相信啊。所以我们说慕道朋友，他也相信这道理，他也相信耶稣，但是主耶稣的话你要去行，信心跟行为要并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领受救恩，要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洗礼，这也是用信心跟行为去成全的。所以有慕道朋友，有的慕道很久有的叫做老慕道者，他有信心啊，可是他还没有行为来并行，所以后来就变成资深的慕道者那这个资深的慕道者，他还是在慕道中，他有信心有一天主耶稣开他的心他愿意接受耶稣，所以他就领受神的救恩。所以他用信心去领受，用行为来成全，他就接受洗礼他也立志成为神的儿女，来遵守神道能够不是说听到，他还是行道，他真的领受，而且呢不是称呼主啊主啊他能够遵守主的道理，才能进神的国所以要用信心跟行为来并行。那拉合也是一样，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人的救恩，所以他就这样领受。所以像圣经里面说乃曼他告诉那个先知说，我那么远跑到这里来，那我们故乡那个河流都可以洗礼呀，都可以洗，让我这麻风得洁净，为什么一定要到约旦河洗呢有的人也是这样想啊，信耶稣都一样啊为什么一定要到真耶稣教受洗，为什么一定要求圣灵圣灵是得救的凭据那圣经这样写你就这样领受，那你神的道你就这样接受，表现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那基督徒这个行为的表现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当你看启示录七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说你们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怎样有名有实真教会的真信徒，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说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要遵行主道，不是有名无实所以主耶稣曾经咒诅那个无花果树，说你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叶子很好看没有果子啊，只有叶子。今天我们信仰也不是只有外表的外面的一个叶子，很好像看起来很茂盛， 但是即使我们内在，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能够结出啊这个生命的果子，让我们生命更丰盛，能够结果累累。好，这个就是不是空有枝叶的信徒，不是有名无实的信徒，这个叫做信心跟行为是成全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诗394首。唱诗的时候唱到感谢主，也是我们上个礼拜50周年这个我们的诗班特别用这一首来感谢神。那其实我们很多事都要感谢神啊，最后一句话说感谢神给我们明天的盼望，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在神的面前，神就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依靠。